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尚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孩子从小接受大量的音乐教育，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家庭等责任逐渐的增加，音乐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逐渐停止了乐器的练习，甚至可能不再拿起他们的乐器。最近美国就有一项调查发现这个结果，说很多孩子接受大量的音乐教育，但是成年人当中只有大约11%的人会去演奏乐器。但是呢，研究表明成年人演奏音乐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包括保护神经啊，提高注意力啊，缓解压力啊等等。还有研究表明和别人一起演奏音乐还有其他好处，人们会更加信任彼此，与他人的联系会更紧密，甚至可能会跟整个世界的联系都会更加紧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放弃音乐呢？除了音乐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爱好，打个引号的无用，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些跟我们的生活经济什么的没有什么关系哈。像这样的爱好能不能够，值不值得我们去坚持呢？先问一下你们二位自己啊，你们有没有学过乐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爱好，现在还在坚持的？如果坚持的话或者放弃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自己是高三，我学了一年的钢琴，
嗯，
然后到大学还偶尔去弹，最近没有时间呢，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先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我觉得就是等我退休了什么的，我觉得我还是会回，我特别喜欢弹钢琴呢，但是就是，哎呀，因为我这个话说来很长，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音乐老师，就是毁灭了我对音乐的这个兴趣。我是到高中的时候才稍微那个恢复了一些的，就是参加了那个就是合唱团什么的，然后
合唱团
学学那个盖钢琴，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其实从小是非常热爱音乐的，只不过某一个阶段没有条件，然后后来有机会了就学习了，现在仍然处于没有条件的这个阶段，是吧？
对对对对，还好吧，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但是你说到这个音乐，我就有一个小故事，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孩子好像是学生啊，然后他那个不去练习，不去练他那个钢琴，然后天天被他爸妈给逼急了，因为就是要考级吧，考到9级好像是。他特别讨厌就是弹钢琴的，然后就是终于考到那个9级，考完9级他突然就是豁然开朗，就觉得哎呀，我特别喜欢弹钢琴的，我特别有感觉，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弹。后来他爸妈问他，你不是那个考级已经考好了，你还弹什么钢琴呢？你干什么的？你这浪费时间，你该学习。
哎，这个爸妈，
对，所以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学这个钢琴就是为了考级，就是考完了，你这个不应该有这种
完成任务了就
的这个兴趣和那个动机啊，就觉得这个已经是变成浪费，因为你该得到的这个证书已经拿到了，现在你再去耗时间就是白耗，
就是所谓的无用了吗？是个爸妈的想法是吧？哎，郑鑫，你有什么音乐方面的爱好吗？
音乐倒是没有，但是我小时候有很多听起来很，别说奇葩，说很特别的爱好。比如说有一个啊，这个就来中国之后就放弃了这个爱好，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你们这边没有这个条件啊。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在埃及，很喜欢看我们埃及的那个车牌号，因为我们埃及的车牌号它是有 那个叫什么字母，比如说有三个字母组成的，三个字母加上一些数字，我不看数字，我只看那些字母，然后就在我脑子里面就看怎么把它弄成一个句子或者一个词，比如说英语的话 RCA， 然后我就说啊 RCA 可能说CAR 啊，就是 car，就是车，然后就是这样的。每天我就是在路上，我
你的这个爱好好特别呀，
好多好多车。然后每一次我看他们有那些字母，然后我就把他们说，哎，如果我把他们的那个顺序是213，哎，他们就是门的意思嘛。那么如果是321，哎，那不就是那个什么的意思？然后就是要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爱好。但是来到中国，我看你们这边要么是金。要么是什么，但是这个
字母比较少
的爱好，要去查，因为有一些它的那个简称我不知道的，
嗯，
说的是鲁啊，那个是比如说千金的那个记还是叫什么，这个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天津是金啊，
不，那个什么
河北
记，对对对，
河北记，这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读，然后我就看现在有一个，就算是理论上就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爱好。有两个更好玩，有一个我很喜欢背我们电视的那个频道的名单，就我记得哇，我这个太牛了，每一次我爸问我，哎，体育频道是哪个，我就跟他说23。他23，哎，真的是体育频道，哎，那个世界新闻频道，我就说23，哎，13，哎，真的，然后每一次我说哇，我这个自豪感，我这个人咋这么厉害？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是，就是数台阶，每一次我就到了一个新的，不是说一个朋友他的家还是怎么的，我要数，这台阶有多少个，包括每一次，比如说从我妈妈的单位到我们家走路的话多少步，那从什么什么多少步，然后我自己去比的话哪一个，当时没有那些什么导航或者哪个告诉哪一个是更顺，或者。对，我就是自己的步啊，就数多少步。哎，不对，这小街比那小街更长，那不行。下一次我就是，那些爱好是真的。但是现在你说数台阶，现在谁家没有电梯？现在不怎么数台阶，包括车牌号的那个也是。那反正每一次想起这些，我觉得真的，可能大家听的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没用的爱好，但实际上它真的有用。
什么用？
你看每一次，你看第一呢？车牌号的那个是真的让我在组这个组词这个方面是真的很灵活，脑子特别的灵活。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是数那个频道，是他练的是我的记忆力。每一次是要那个我们几百多个频道，然后每一个频道我都知道他播的是什么内容，这个也是考的是记忆力。虽然听起来觉得哎呀没用，但实际上他的用处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的这些爱好听起来好像有点无聊，但是很有趣。而且你的最后一个那个测量距离，用自己的步子去测量，这个代表你有非常实证的精神，其实我还是很赞赏你这些爱好的。
正熙刚才说那个数字的事儿，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自己学数学吧，然后那个以前的就是纯数里面的就是数论，本身就是等于一个无用，所谓无用的一个爱好。比如说那个数论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数字，一个是叫那个完全数，还有一个是质数。但是以前的他们就觉得就是好玩，他们就是好奇，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就是这两个当时可能是18世纪还是19世纪，就是完全数和质数是一样的。后来呢到了我们那个20世纪的时候才发现的，其实这个质数对加密和解密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无用，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它是相对的。
就是看你这个有用无用对什么来说。比如说你要是认为学一个音乐技能或者学一个什么技能能够成为你的饭碗，成为你的职业，给你带来经济收入，那它是带来经济上的有用。但是如果我认为我学一个音乐或者唱个歌，它能够让我精神愉悦，是吧？包括我们新闻里面说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它可以保护神经，提高注意力，缓解压力，这不就是最大的用吗？
所以就是你说用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想达到一个目标的同时，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啊。
对。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他们说用有没有用， 他们所谓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更多就是谋生啊。
哎，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谋神，我觉得是，就是精神方面的这个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
你刚刚说那个数质数，那个对于数学的那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搞笑诺贝尔奖那些得奖的那些研究，其实一开始看起来都是特别无厘头，特别无聊的，但是他们里面蕴含的这种人类的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探索的这个精神是最大的用处。
你说这个也是我课堂里面我特别喜欢强调的一个点。比如说你看那个布朗运动，你知道就是布朗运动你知道吗，就是花粉在那个水面它会有一个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是震动，就是有一个非常不规则的一个运动在这个水上面的，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观察。当时也是就是觉得这个虽然就是有点趣味，但是无所谓，就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是到了那个1905年就是爱因斯坦才发现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布朗运动呢，我们大概我们可以就是证明就是原子的这个存在，而且可以就是测量它的大小。所以就是一个原来觉得可能是一个无用的一个观察，就是一个很猎奇的一个观察，就是
说不定就有什么，
对对对，到了我们的知识更丰富，其实我们发现的它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洞，而且我们可以那个管中窥豹，其实可以了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象。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那说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就是很多成年人他们放弃音乐，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个音乐是没有用啊，不能带来这个生存啊、谋生啊，就像卡尔说的，有的人会觉得就是音乐是童子功啊，成年人以后就很难再去掌握一门乐器了啊。美国的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内我觉得也很常见，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小时候钢琴过了十级弹得特别好，但是成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去练习过了，甚至可能就不再提起音乐了。你们觉得有没有一定的社会或者文化的原因，如果要重拾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爱好的话，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们觉得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同的娱乐方式。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弹钢琴什么的，我觉得我们想达到的就是一种可以放松，可以进入一种心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关键是你弹钢琴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就是切换的这么一个时间的，但是就是不像那个你看电影或者你看一下手机，你立马可以得到那种快感，它就是那种快餐性的那种就是快感。好多时候你这个乐器或者什么它是有一定的门槛，就是你不能立马切换到那种放松的这个模式的。
你的意思是不能得到及时满足是吗？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
唉，所以是有一定的门槛，需要你付出一点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到乐器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跟那个我们现在生活有关系，大部分人都在城市，而且在城市你想弹钢琴，你对楼上楼下就是制造的这个影响啊，会不会扰民，各方面的考虑，就是能不能有这个条件的，就是没有一个隔离的一个门户，有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就是不会放开的去弹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方面
现实的有一些因素
是
吧，
是
是
是，
周围的环境，还有可能要平衡工作家庭和你处理这自己的业余爱好的这个时间上面有诸多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世界已经把我们的时间都给安排好，我觉得在好多情况，所以
但是你看你刚才用这个词儿说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但是在我看来功夫就是这么多，人一天24小时，关键在于你选择把这个闲的功夫放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这是个人的选择的问题。
我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个不是一个好的借口，人可能会怎么搪塞过去而已。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现在下棋对你来说是更值得投入的时间，但是钢琴那要留到退休以 后，我再去有更多的时间的时候，对，
至少那个下棋也是有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你要说到社交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们这个研究里面也说，一起玩音乐，跟别人一起，他也能够得到一个社交的一个回馈，你会觉得跟别人的联系更紧密。我曾经有一位这个前同事哈，他现在突然间很多年不见，我发现他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我就很好奇的采访他，我说你为什么会想起来去参加合唱团呢？他说他感觉一直以来，因为他离开我们这儿以后就创业去了，他说我觉得一直都在单打独斗，很孤独，但是我自从加入了合唱团之后，我感觉有一种被众人托起的感觉，就是个人渺小的声音在合唱团里边的时候找到了一种归属感。你看，这不也是得到了一种社交的效果吗？也很好。
确实以前我在那个合唱团，我非常对这种感觉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确实就是有一种在一个大的一个集体里面的找到一个更伟大的存在，
是有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我最怕的，或者我最让我不爽的是别人的不解。
嗯，
就是很多人他们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一个爱好，可能对埃及或者对普通人来说，哎，就是看你车牌号，这有啥？你这孩子是不是你脑子不正常？其实他叫爱好，他不需要去解释。我就是这个是我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在我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日子里，我只找到了一个我喜欢做的一个，只要我不害任何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爱好。
对，
我觉得需要被别人认可的，需要被别人去这个鼓励或者支持。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吓人的一个现象，就是爱好，连爱好都是家长决定的，不是孩子亲自喜欢的。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叫什么兴趣班，
对，
这个兴趣班呢是家长报的。这不管孩子是否喜欢那个什么歌唱或者什么舞蹈，不，我给他报一个什么唱歌的一个什么培训班，
因为他有用，是吧？
有用，但是孩子，所以我真的我知道好多他们这个弹钢琴或者弹乐器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不喜欢啊，就是他们觉得小时候反而这会给他们一个，就是让他们回顾一个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每一次我跟他说，哎，你给我们弹一段什么，他真的会很生气，他说不，我现在就不弹了，
已经厌恶这个曾经的被逼迫的爱好，是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小再所谓的就无用的爱好，我觉得需要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家长其实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去发掘自己的爱好。
没错，
其实郑希，我跟你说一下，我跟你有类似的爱好，就是车牌后面你不是用字母来拼写吗？我们中国有一个游戏叫算二十四，就是用四个数字想办法用加减乘除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二十四的结果。这个游戏我们经常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它大大的锻炼了我的这个数学能力，加减乘除的算术能力。哎，但是你说它是有用还是无用呢？我看就是看你怎么定义它这个用到底是什么哈。
没错，
对，
错，
所以我特别赞同郑希的这个观点，就是孩子们有什么爱好，家长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负责给他们创造条件，帮他们去挖掘自己的爱好就好了。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问题会更复杂一些，因为除了你去投入精力去实践自己的爱好之外，你确实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等等。你们觉得未来的社会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支持成年人去继续追求，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比如说绘画、写作、园艺等等其他的一些爱好，或者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给那些想要捡起自己曾经的爱好、想要重新开始的人？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我在日本，我觉得他们那边已经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老年人的那种就是学习氛围是很浓郁的。比如说有好多那个组团去开始学一门新的外语啊，到国外一边学一边旅游，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上了年纪一样的还是可以去学习。其实国内这方面好像也不错，有那种就是
老年大学，
对，老年大学好像也有，但是国外好像还是少一些的。所以我觉得更多是这种认知方面的和那个就是条件方面，就是肯定都得提升一点的。
嗯，
就比如说，就是因为我看我妈也是那种，我跟她讨论的时候，她就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其实学有啥用？就
是、你妈也是这么说，有什么用？
对，她就觉得她自己，反正我已经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因为就是好多那个研究不是已经就是表明。就是你学一个乐器，比如说对好多那种就是老年的那些疾病，像那个，
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症，
对 对, 对，没错，都是有一些帮助啊，外语啊，那个乐器什么的，到手办什么这种画画，都是有一些帮助。只要你的大脑增加一些新的，就是神经与神经之间的一些联络，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英国有一位音乐学家，他说不要以为只有那些有音乐天赋的人才能够演奏乐器，其实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演奏音乐，并且从中得到好处。退休以后时间确实很充分啊，上班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挤点时间出来给自己的爱好？
应该的，
嗯，
真的，一天像刚才我们说的，就24小时，我不信，我们不能抽出那么5分钟做点喜欢做的事儿、嗯。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突然放弃了，嗯、那说明是你就现在就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感兴趣而已。嗯、别找借口说没有时间，
别给自己设限是吧？
对，你看我当时我的 Q 牌号的那个爱好，现在呢，我就从那个什么字母变成一种汉字，
嗯、
现在要去看那个。简称有没有我不认识的，然后就要去研究，所以其实也是保留的
另一种玩法是吧？你下次再可以试一试玩那个4个数字组成24的这个玩法，你也可以试试。是这样的，确实我非常赞同你们二位的说法，想要重新开始只是需要开始，所以像音乐也好，其他所谓的这个无用的爱好也好，它最大的用处其实我觉得就是丰富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爱好，不妨花点时间去重新捡起它们。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爱好，也不妨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或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乐趣会发现哦。好了，那今天我们关于这个爱好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苏格兰斯坦姆斯坦曼因，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庄希，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